简短的祷告。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的心何等渴慕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若是你的话不能解开，发不出亮光，我们仅仅得罪一些外面的字句，主啊，这个对我们没有多大的益处，对你自己的工作也没有多大的益处。主，我们深信你会借着你的灵解开你自己的话，好叫我们真正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知道当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有智慧，叫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的面前。主，愿这一点点的时间在你丰富的同在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从你有所得着。主，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愿这点时间叫我们真是感觉到我们和你之间没有间隔，我们众人都能敞着脸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把这点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哈来到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先把一些经文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在创世纪第十六章最末了的那句话啊，讲到亚伯兰86岁啊，那么到了十七章一开头讲到99岁，所以这个中间呢有了13年的一个间隔啊。那么在这13年里面呢，我们看见神没有任何的作为，神也没有说话啊。那么有许多读经的人呢告诉我们说呢，可能这个时候呢，因为亚伯兰跟撒来所做的一件错事啊，他们借着埃及人夏甲生了以示玛利这件事情呢，神不喜悦，所以神有13年呢就不说话。当然这是一种解释啊，一种解释啊。那么过去呢，我听弟兄们解释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也有他的道理啊。但是呢，我想我们的神是充满慈爱的神，并且呢他也是一位全智的神，他老早知道人的情况是怎样的。所以这13年呢，神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的行动。另外说明什么呢？说明神在等候。神知道他把他的心意给了亚伯兰，对不对？但是时机不对。神很会体恤人的软弱， 神老早知道人有各式各样的软弱，那么亚伯兰跟他的妻子做这件事情，按照人的常理，按照天然人的感觉来讲，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任何人碰到这个情况，恐怕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不对？年纪老迈了，那么生育几乎要断绝了。那么我们知道，虽然亚伯兰的生意没断绝，但是妻子撒来的生意已经断绝了，对不对？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根本生不出孩子来的。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来讲的话呢，按照人的感觉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不对的，是合理的。我相信我们的神绝不会做任何不义的事情，也不会做任何不合理的事情，啊，所以呢，相信神体恤亚伯兰跟撒来他们所有的这个感觉，并且完全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的神呢，感觉到这个应许给了亚伯兰之后呢，可能呢，是快了一点啊，时机没到，对不对？他们做了犯了这么一个错误，所以13年神没有说话，没有行动啊。但是我们知道，神并没有离弃他们，神在暗中仍旧看顾他们。不过呢，神觉得时机没有到。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啊，这个时间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神跟前想说，我这么一祷告马上事情就要成就，对不对？或者神一说了话马上事情就要成就。不，时间在神的手中。这件事情呢，任何人不能做主的，任何人不能支配神的，你也不能命令神做任何事情，我们只能顺服。神做事情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的神是安息的神，所以他从来不做急躁的事情，他也有很大的忍耐，能够等着事情的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13年神没有做任何的事，神在等候那个时机啊，等候那个时机。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跟随主，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明白这个原则。神不是不做事情，神做事情有他的时候。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他的决定的，我们只能顺服啊。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当事情在你身上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要学着像神那样的安息，你要学着像神那样在神面前能够完全的等候啊。如果我们去能够改变神，弟兄姊妹们，那这个世界就会很乱，事情就会很乱。神怎样定规，他就怎样来成就。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他的智慧全能都是无限量的。他如果今天不做，定规有他的理由的。那么你我只能怎样学习安静在神跟前。所以我们知道神用亚伯拉罕来说明信心的原则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啊。今天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神，他没有忘记，他也不会不顾，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他是积极行事的神。我们的神从来不消极，他也从来不单言任何的事情。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他要做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就按照他的旨意行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所需要像亚伯兰怎么样学习这个信心啊，相信他，完全相信他，他绝对不会错。我记得我们很多年这个以前呢，一位年长的弟兄啊在这里啊，一位老弟兄从新加坡来的，在我们中间服侍了一阵子啊，后来他也到主那里去了。他常常讲一句话啊，这个他说，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做不智慧的事情。这句话给我印象蛮深刻的，神绝不会做任何不智慧的事情，所以他要做一些事情一定有他的理由的 啊，今天也许我们不明白，但是有一天你必须明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只能怎样全心的信赖他，相信他。啊，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解释，但是呢，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你仍旧相信他，相信他的带领啊。所以这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经历呢，今天呢对我们说话。那么到了第十七章一开头的时候呢，亚伯兰这个时候已经99岁了，那么神就怎么样再次向他显现，那么也说明什么，神没有放弃他。也许这13年的里面呢，亚伯兰还有很多的想法，对不对？神也不说话了，也不做事了，是不是神不要我了啊？也许神把我丢弃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也许在别人看也是这样，好像你看神已经把你丢弃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小看我们的神，知道吧？我们对我们神的作为呢，不够明白。那么今天呢，每一个弟兄姊妹蒙恩得救，弟兄姊妹，神一旦拣选我们，把我们放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就从来不离开我们。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即使有的时候好像神没有说话，没有做事，但是呢，并不代表他离弃你，他永不离弃你。尤其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中与主耶稣完全的联合，他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的。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不够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不够有心亲近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不觉得有神的同在，你不觉得他还是与你同在，你觉得他与你同在，不觉得他还是与你同在。所以在这13年里面，我们知道神虽然不说话不行事，但神没有离开亚伯兰。到了他99岁的时候，神说这个时候可以了，是时机了，所以神就开始有他的行动。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们，神做事一定有他的时候，我们今天呢只能等候他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能够进入神工作的那个时机，弟兄姊妹，那也是一个福气。那么即使神今天不做事，没有说话，其实他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啊，我们仍旧应当用信心活在他的跟前，感谢主。这个时候呢，神向99岁的亚伯兰显现，然后对他说什么？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全能的神。这句话啊，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呢，这个全能呢、啊，这个今天有弟兄们就讲，这叫以利沙代啊，以利沙代这个字呢哈、啊，那么有它的原文的意思什么呢？是大山，这座大山。所以你如果执意的话，就变成说，神说我是大山的神啊。当然这个大山的意思啊，在圣经里面常常这个山的预表国度的，预表那个这个伟大的一个意思说的啊。那么所以你记得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呢，当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打仗的时候呢，迦南人说什么呢？以色列的神是山神，所以呢我们要在平原跟他打，结果也是失败，对不对？他误解了，他就是从这里来的，你知道吧？他们说以色列的神是，因为神说我是大山的神，所以他们说神是山神，我们在山上打一定打不赢的，在平原打啊，就在平原打也是一样失败啊。我们的神是整个宇宙的神，那么他在这里讲的这个意思呢，是预表什么？预表他的丰富。所以这句话呢啊，那么也有后来有弟兄们解释说呢，这个以利沙代呢可以翻作是母亲的胸怀啊，母亲的胸怀。那么我很多年呢，我查这个希伯来文呢，我没有查到这个意思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们的领会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么讲的是母亲的胸怀，就讲到母亲的供应。所以呢这一句话呢，到后来呢可以把它引成什么呢？引申它为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啊。所以呢神说我是全能的神啊， 就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啊，他这句这是他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以利沙代是说明了神的无限量的这个丰富，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啊，说我是全能的神。他说呢，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我想有很多基督徒呢，常常对这个完全人这个字啊，我们讲起来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感觉为难做难，说我们怎么可能完全？我想我们怎么做也不能完全。那么我们要问说，摩西完全吗？摩西也不完全，对不对？那么大卫完全吗？大卫更不完全啊。那么保罗完全吗？保罗也不完全。彼得完全吗？彼得也不完全。那么神怎么能要求我们做完全人呢？对不对？那我们记得读到那个挪亚的时候啊，神说在那个世代中，神看挪亚是完全人。这是从神的眼光中来看的，在某一个情况的里面的话呢，他有他一种的情形是神所能悦纳的。当然神的这一句话对亚伯兰来讲是一个要求啊，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是一个要求啊。就是在今天一片不安不完全的光景中，你无论怎样你还是要怎样呢，学习做完全人。那么到了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也对门徒说，你们要完全像我们天父一样完全，对吧？哇，这个话实在是很难懂，我们怎么可能像我们天父一样的完全呢？不过呢，有一些领悟圣经的人啊，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完全呢，神不是要叫我们在行为上完全，我们的行为上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但是神要求我们怎样有一个完全的心，你的心是要完全，你全心向着主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我们里面有一颗完全的心啊，我们的行为是绝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所以这个做完全人的这个领悟，就是要一个完全的心，就是你的全心要向着主的自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一颗心啊，这个心很重要啊，啊，我们可以在行为上面达不到完全，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全心归给我们的主。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呢，使徒保罗曾经讲到关于人的这个心思的一个问题啊，有一个东西叫做 noema 这个东西啊，这是我们心中间心思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仇敌啊，在我们身上全力所要进攻的就是这个东西，他要占据的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生活呢，很受我们这个挪威玛的影响，我们里面这个心思的中心的影响，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活，对不对？所以撒旦呢，常常把一些东西摆在我们这个里面的时候呢，就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呢，使徒保罗劝勉基督徒要把这个完全献给主，向着主有纯一不杂的一颗心，这个心思以心思意念，就是你无论在什么时候，你总是把主耶稣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思想去读书做学问做工作做生意，可以去应付一切所有的情况，但是那个中心点的地位必须归给基督，绝不能容许任何的东西占据这个中心点的一个地位。你看看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很多时候爱世界，被世界吸引，被中主要什么呢？因为你被世界的东西攻占了你的这个心思的最中心的部位了，你知道吗？所以你整个的行为就有了一个偏差了。那么今天呢， 基督徒呢有钱过好生活，吃好的住好的，这不是犯罪啊。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占据了你心中的这个地位的东西的话呢，弟兄姊妹，会造成你生命中极大的亏损啊，因为你用这些东西代替了主的自己。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才讲到，我们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啊，可有可无的啊，所以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就是这样，很多东西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是可有可无的啊，给你了那么当然你可以享受啊，你欢喜这个也没错啊。我记得我们从前有认识一位年长的姊妹啊，她很单纯的啊，他们像我们有时候讲道啊，讲得很释放，人家弟兄姊妹下来说，哎呦弟兄你今天讲道好释放，我说哪里哪里，哎，这个还要谦虚一下啊，觉得说没什么。但是我们那个姊妹哈，我同时碰见她就很真呐，啊，她一讲完道之后，她说，哎呦我好欢喜，她说今天好释放，我没碰见过这样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哎呦，他说我今天好释放，我好开心啊，这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主给你一个什么好东西，给你什么好吃东西，你看到好的风景啊，你就唱伟大的神，这个也没关系，对不对？这是我们一个自然的情景的一个反应，对不对？那么遇见了愁苦的事情，我们忧伤，我们觉得难过啊，这个也是正常啊，因为你是人嘛，你不可能数成个零啊，对不对？你这个反应是你天然的反应，是正常。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中心点，心是中心点的事物，绝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它啊。我们要把这个永远归给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追求完全，达到完全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的心思向着神是专一的，心是完全的。那么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完全的神。我常常讲啊，这个完全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啊，其实是一个奥秘的字眼，你知道吧？我们人中间是没有完全的，哪里有完全人呢？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我读中学的时候，看着那个礼堂上面这个挂了那个画啊，说法古今完人啊，效法古今的完人啊，哪里有完人呢？等到我们慢慢的智慧开了，书多读一点的时候，就发现根本就没有完全人。所以呢，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没有完全的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哎，堕落的人哪有完全的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但是神是完全的，有一天他要把我们带到完全。哇，这实在是极大的恩典。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有些属灵人，哇，我觉得他了不起啊。用姊妹们，没有完全的，到今天我没看见一个完全的属灵人，这是程度上的问题。有的人真是比我们属灵啊，这是程度上的问题。但是你也不能，所以呢，不能呢、啊、有一种的思想，神秘主义的思想，把一些人想象成为绝对完全的，没有的啊，那是宗教里面所有的一些行为。今天呢，我们晓得只有神是完全，只有主耶稣是完全的。感谢神，他不仅是完全的，他也把我们带到完全，这是神的一个目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感谢主啊，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说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所以很简单，今天你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完全，你不完全，但你里面有一个完全，你只要活在基督里，神看你就是完全的，好吧？所以这是何等的恩典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无所夸啊，我们绝不能夸我们自己有什么东西的啊。所以这个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要求啊，弟兄姊妹，这是信心的生活的里面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看见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呢，如果你在我面前能够这样的完全，他就我就与你立约啊。那么神就重新和人来立约。其实呢，神所立的约呢，都是他最早的那个约。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和人立约其实只有一个约，就在基督里只有一个约，神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么神在这里重新跟人立约，说明什么？说明神是守约的，神守约是慈爱，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和人立定的这个约就从来不改变。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立约的背后有神的荣耀的目的在其中的。今天呢，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中啊，我们在基督里，神给我们立了一个永远不改变的这个约。所以你每次主日早晨看见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要想起来啊，这是主和我们所立约的一个记号啊。感谢主啊，在他那边从来不改变啊，并且呢，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应许了我们许多，所以他立约保证这些应许、这些祝福一定临到我们。其实我们人跟神有什么约好立呢？我们这个人可变十反，对不对啊？三番四福，我们立的约常常自己就毁掉了。我们多少次的奉献，说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用姊妹，你想想看，你奉献了多少次啊？我现在都数不清我在主面前有多少次的奉献啊。奉献完就毁约，奉献完做不到就毁约，对不对？但是感谢神，神也悦纳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神重新一次跟亚伯兰提到这个约啊，这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啊。立约做什么呢？你看神给他的祝福，你要做多国的父啊，你要做多国的父啊。那么那个他从此以后啊，哦，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哎，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啊。因为我们的神呢，他不以得罪一个人为满足的啊，他要得罪许多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是神的旨意上面，他需要很多人一同来成就他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你我都在这个其中有份呢，啊，那么不是哪几个人、什么人可以成全神的旨意，而是我们共同一起来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你在其中有份。那么我们可以尊重很多爱主的人、属灵的人，他们有属灵身量的人啊。那么你可以尊重这些人，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也不能轻看自己，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在神所拣选的人中间，你是其中一个啊，你也是神荣耀旨意里面重要的一个点，是不可缺少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那么从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看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读圣经，看到那圣经中这些伟大人物，读属灵书报，读起他们的传记，哇，觉得他们真的很了不起。我们就很这个自卑啊，我们就觉得我们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讲，我这个小弟兄小姊妹，多我一个也不多什么，少我一个也是不少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后来我就明白了，不能少了你呀、啊。你加进来一点也不多，你缺少了那是大事情，因为神的荣耀旨意里面已经把你都包括在内。神不是要光借着几个人来成全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我们过度的去高抬很多的人，你知道吧？这是一个错误，甚至把很多人当作偶像，那是更是很大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一件事，有的人被主用的很多，因为他们爱主，他们奉献的绝对，对不对？被主用的很多，我们应当尊重的，但是主也不能缺少你。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自己的，因为神的工作是要众人一同来完成。所以呢，神对亚伯兰的这个应许 这个说法是非常重要的。神要什么？极多，极其繁多啊！我们知道，这也就是什么？今天教会在地上为什么要传福音啊？是福音的一个根基，你知道吧？我们要为主啊，多多的得主人。其实呢，是把神所预知言知道的人，主要拣选的人，把他招回家。我想这个就是在福音上面来讲是一个根基啊。那么我们看见亚伯兰呢，听见呢这个话之后呢，亚伯兰就俯伏在地啊，这个俯伏在地呢就是一个敬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认识神的旨意，也真正认识神如何拯救我们，把我们放在他的旨意里面，这个敬拜是自然的。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敬拜呢，是我们呢是用理智啊压制、指挥自己该去做的事，对不对？其实亚伯兰的敬拜是因为你真正遇见主，你不可能不敬拜的，啊！就亚伯兰俯伏在地。弟兄姊妹们，我会记得，我大概17岁，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第二年。我在有一次一个聚会的里面哈、有一次一个聚会的里面，那么我们那大家呢在那里一通唱诗歌啊，唱到诗歌中间呢有一句话说，你登宝座何等豪迈，这么一句话出来了啊，我到现在还记得，你登宝座何等豪迈。哟，那天好像圣灵呢真是开我里面眼睛，让我看见了主登宝座的那副荣耀一样，我整个人就趴在地上。那么今天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要敬拜主，对不对？这是凭着我的意志的决定，我自己跪下来敬拜主。那个里面的荣耀的看见，是叫你怎么样被遮服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懂得敬拜的意义。将来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任何人能在上面站立得住的啊！伟大的主回来了，每一个人都要俯伏敬拜的。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亚伯兰呢，在这里向神敬拜，然后神就对他说什么：“我要立你做什么多国的父啊，多国的父。”然后他就给他改名字啊，就是亚伯兰，以后变成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兰是什么意思？亚伯兰就意思希伯来原文的里面是说到，那位被高举高大的父亲的意思，亚伯兰。那么亚伯拉罕呢，就是要做众人的父啊。亚伯兰这个名字本来已经是非常大了啊，讲到说呢，他所信的神是被高举的，是荣耀的、伟大无比的神。但是现在呢，亚伯拉罕呢就是做众人的父，众人的父，所以他神给他名字上稍微的有一点的改变，因为神有一个心意要在他身上成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今天亚伯拉罕这个预表了，讲到我们的神不仅是高大伟大的，并且他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与我们有关系的神，所以他是众人的父啊。然后神就对他说啊，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啊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那么神在遇见亚伯拉罕以后，我们看见荣耀的旨意啊，神在创世前荣耀的旨意就逐渐的被启发出来了。这个国度啊，是神荣耀旨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们已经多次讲过，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国度很快就要降临的一个时代啊。虽然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了，但是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时代，神的国度会降临这个地上。那么这个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现在神把这个思想呢，那么就启示给他。所以呢，在地上呢，在旧约的时代中，神只能用象征的意义啊， 借着地上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呢，那么是一个预表来启示神的旨意啊。那么这个呢，神说哈，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呢，这个属地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仍旧在神的看顾底下的，因为神在这里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是永约啊。所以我们能看见，一直到今天，虽然进入教会的时代啊，神的心意在借着教会在实行，但是神也没有忘记他地上的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仍旧在神的约里面。有一天啊，我们知道这个撒加利亚已经预言了，讲到有一天以色列的全家要归向神的，他们要转变，他们那个时候才因为受到了极大的灾难啊，那么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他们知道他们错了啊，所以他们悔改了，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并没有丢弃他属地的以色列百姓，因为神在这里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啊。然后他就讲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呢，一直到今天啊，你看见他们自称是神的选民啊，没有错，是神的选民啊。那么呢，他们呢，在地上唯一能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地。为什么神定规了？那神把这个永远给他们为业啊。所以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呢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复国的思想啊。感谢主啊，这2000年呢，以色列人被打散了，但是他们这个虽然散居在全世界各地啊，但是他们的心没有散，所以他们一直要这个回到巴勒斯坦地啊。那么当时呢，帮助他们最多的就是英国，英国人很好，英国人那个时候很强盛啊，那英国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有殖民地啊，所以他们帮助以色列人啊。那么以色列呢，在英国呢极力的游说他们的那些官员，并且的确他也帮助了这个英国啊，这个打败了当时的敌国啊。所以呢，英国人就特别帮助以色列人。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说呢，这个那块地啊，现在已经被阿拉伯人占据了，对不对啊？你要在那个地方要拿回来，真的很困难呐、啊。他说这样吧，你们既然要复国，我们愿意帮助你复国啊。他说呢，我们到非洲找一块地给你们，那块地呢比你现在块地要好得多，你们犹太人就回到那块地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殖民地很多嘛，他割一块地给他很容易的啊，你们就在那里复国。犹太人坚决拒绝，不，神的命令啊，神的定规是迦南地，就绝对不可以拒绝。哎呀，他们吵得很厉害啊，吵得很厉害。后来英国人就想，这样吧，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在南美洲给你找一块好了，啊，南美洲那个地很肥沃，那给你找一块，你们到那里去复国好了。他们也坚决的拒绝，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这是永远啊，这块地呢是永远为业的，嗯，所以犹太人就几千年来就这个有这么一个思想，是绝对不可以在迦南地之外建国的。哇，当初他们又回到这个阿拉伯地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们多艰苦啊。因为姊妹们，他们在那里，因为阿拉伯人也很穷，对不对啊？那么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间这个争执很厉害的，但犹太人那个时候很有钱，在全世界赚了很多钱，所以他们就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么个故事啊。那个阿拉伯人呢，就去跟一个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买地呀、啊，买地。那么这个阿拉伯人因为穷嘛，当然他看见犹太人他不肯卖给他，他说这样，我用金块在你家里面铺， 反正我铺下来的这个你都拿走，这个地就归我。哇，你看犹太人呢、啊、他们那个时候这么样的一个迫切要把这个地给他占回来，就是用金块这么铺啊，你知道吧，有这样买房买地的嘛。这个阿拉伯人看到金块那么就开心了，哇，因为穷啊，穷得不得了，那么用金块来铺啊，结果他们上当了，你知道吧。后来他们就知道了，一旦被犹太人买去，你永远再拿不回来了。所以犹太人知道这个地比那个金子还要宝贵，所以他们六日战争之后打回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戴阳将军呢，那个时候独眼龙戴阳将军说，我们再也不会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啊，深深的种在什么，属于犹太人的心里面。虽然犹太人今天的70%他们也不相信神呢，但是呢这个思想人就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些年美国一直的跟犹太人讲说呢，你们割一点地给这个巴勒斯坦人呢，可以求和，对不对？哇，这个犹太人中间的这些祭司们呢、啊、这些拉比们呢，他们就说美国要受咒诅，怎么出了这么个主意，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他们知道这块地是神给他们的一块地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啊，这是他们多么重要的啊，也是不能更改的一个心思。但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晓得，神岂是光顾到地上这块地呢？对不对？因为这块地它的最重要性什么是预表基督的，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所的，所以是不能更改的啊。其实神如果要把以色列放在地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的，对不对？为什么神这样坚持，以色列也这样坚持呢？因为这个背后有一个预表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在那里，因为讲到神儿子里面的丰富的。所以今天你要得着丰富，神的儿女们要得着丰富，你只有在基督里得着丰富，在基督之外你不可能找着任何的产业的。就像犹太人他们的思想一样，他们要安居乐业，一定要在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多奇妙啊！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多奇妙。那么最后呢，还有一句话是很重要，什么呢？他说哈，神是，他说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今天呢，我们读这句话呢，我们觉得好像很平常，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了解到啊，这是神能给人最大的荣耀。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成了你的神，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这是何等的荣耀啊！我们有这个荣耀的感觉吗？我看见很多基督徒蒙恩德就信了主了，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啊、那么神呢有可有可无，在家庭生活里也无所谓。弟兄姊妹们，我们搞错了。神说我必做你们的神。我想我用一个很低俗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啊。今天呢，如果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大富翁，有钱的不得了了，他认你做干儿子，若你做干女儿，那你是开心死了，对不对啊？啊，你开心死了，嗯，那个还是个什么东西？那个俗气的地上俗气的东西，我用这个最地上最俗气的东西，那么解释啊，弟兄姊妹们。神是我们的神，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尼弟兄啊，也是在欧洲啊，他就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对弟兄姊妹说：“他说你要小心啊，神在你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严肃的事情呢、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眼睛看不见他，手摸不到他， 我们的感觉上也不容易感觉到它，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变淡，就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神是我们的神，这是神能给人最大的荣耀，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对不对？还有什么能比得过这件事情的呢？所以我们要以今天得着我们的神为宝贝。当然了，今天呢，神没有办法直接进到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他借着他的儿子的新约时代中，借着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就说什么，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吗？主耶稣真的是你的至宝吗？我们看看很多东西跟主一比，我们常常都把主放下了，对不对？主真是我们里面的至宝吗？我想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思想啊。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这个意义才好。好，我想我们再读一段好了。我们从第九节啊，我们第九节读到这个14节好了，一起来。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那么我们知道这里这一段话开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开始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这个要神要他们世世代代要遵守神的约。那么因此呢，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所有的男丁啊都要受割礼啊。那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啊这个行割礼的最早开始啊，根源从这里来的。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会看见很多事情的根源，我们看这个根源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个跟以后呢，在新约时代中使徒们的对于属灵真理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啊。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受割礼啊，这个这里哈，这个割礼呢，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其实是一个证据啊，一个证据，立约的一个记号，是立约的，只是立约的一个记号。那么割礼呢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要守我的约，从现在开始起，再也不可以用肉体的力量来代替。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亚伯兰跟撒来犯了错误，对不对？他们用肉体的力量帮助神啊，所以现在神说呢，我再跟你们立约之后呢，你们一定要保证不可以再用肉体的力量啊。这个割礼是割除肉体的啊，这意义是说呢，在神的应许中间绝不动用自己肉体的力量。你知道我们人呢，侍奉神呢，跟随主很容易用我们的肉体的力量，你知道吗？因为今天地上所有的宗教他们都是这样，要人呢要用自己，要克制自己啊，要这个要这个用一些行为上的东西啊，那么要来达到某一种的情形，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呢，因为信了主之后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要
要圣洁，要公义啊！我们要温柔，要慈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也会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用人间的道德的这个规范，用人间道德的这种思想行为来成全，对不对？这是很容易犯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不仅旧约以色列百姓常常犯这个东西，到了新约，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一直到今天。人用天然的力量在这里跟随主啊，用力的用各样的要求啊来达到神的目的，这种现象很普遍。什么叫行割礼？就是把这一切统统要割除，绝对不可以，你只能相信神。所以呢，这个割礼是个记号，说明怎么样？他们是全心依赖神，绝不动用任何人天然的力量啊。因为亚伯拉罕曾经犯过了那个错误啊。那今天呢，对我们来讲呢，割礼是什么意思？割礼是十字架致死肉体的行为的。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斯提凡责备以色列百姓呢，说他们是心与耳未受割礼。你光在身体上受了割礼，这个意义不大，心与耳要受割礼啊，就说我们必须要有十字架，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肉体的心思意念隔断它。我们的耳朵也是，尤其耳朵，弟兄姊妹们，这个耳朵啊，是一个最喜欢听肉体东西的、肉体化的东西，需要受隔离。很多的是非、批评、论断啊，很多的毁谤，很多东西很容易入我们的耳朵，我们还喜欢听这个东西啊。所以我记得。这个我们年轻时候一个年长的人讲，他说哇，有的人也耳朵像猫耳朵，你知道那个猫耳朵会转的，所以人家一讲什么东西啊，我们那个耳朵就开始转，还希望听个清楚，对不对啊？最好别听了，你这个最好把这个耳朵要受隔离，能够不听是最好的，不知就是福，对不对？就一个弟兄就讲嘛，他说我们的耳朵不应该做垃圾桶。垃圾箱了，你往里面尽管倒垃圾，我们很喜欢人家倒垃圾，所以这个东西啊要受隔离，因为你一听见什么东西，你就受影响，你知道吧？所以需要主给我们特，我们的耳朵是用来听主的话的，不是听这个地上的这些东西的。那么神就定规他们呢。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啊，家里生的银子买来的，第八天受割礼。我想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已经有这样的尝试啊，一个小孩子生出来第八天受割礼啊，他们说那个时候那个疼痛的那个情形是最低的，所以这也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啊。那么凡是不受割礼的呢，就要被什么？被剪除啊，因为他是背了约啊。弟兄姊妹，你看旧约时代中是很严厉的，那么其实在新约时代中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明白，所有出于肉体的力量所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事物神能够接纳的。所以信心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会怎么样拒绝一切出于肉体天然的东西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活中啊，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尤其我们有很多时候事情来了受到刺激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我们这个天然生命就会起反应的啊。所以你这个一起这种反应出来的时候呢，你怎么样？你就被约了，等于被约了。在旧约时代中间，这个是很严重，要被剪除的，神要把他们剪除的。所以犹太人一直把这个受割礼这件事情呢，把它看得非常非常的严肃。我想今天晚上啊，我们没办法把它完全说明。我请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四章，使徒保罗在这里解释这件事情，就对着什么？对着当时的犹太人。解释这件事情，因为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那么当很多外邦人信主之后呢，有许多从犹太中间出来的人说，你们光信耶稣不够的，一定要行割礼，因为他们把割礼看得非常重要，你知道吗？ 所以割礼变成了他们犹太教里面一个重要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如果不受割礼就不行。那么你看保罗是怎样在这里来辩论这件事情的呢？啊，你看在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啊，我们从第九节呢稍微读一下啊。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证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啊，我想我们这段话呢，弟兄姊妹们，就是使徒保罗呢对于旧约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一个解释啊。那么你看保罗读圣经读得很仔细啊。那么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是什么？是早就称义了，对吧？我们已经讲过，对不对？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对不对？那是远在什么？远在受割礼之前的啊。所以呢，犹太人一直争辩说呢，如果你今天信了耶稣没受割礼，你就不能被称义，你就不能蒙恩。保罗说不，亚伯拉罕是老早之前，在受割礼之前就已经什么被称义了。那么现在受割礼是什么呢？作为一个记号，就是给他做个记号。从前那个时候还没有记号，现在有了个记号。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呢 你看见使徒们读圣经读得多么的仔细啊，在真理上面绝不犯任何的错误啊。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呢，这个弟兄们不需要行割礼。这个所谓不要行割礼，不是在肉身上行割礼，乃是什么？乃是要经历十字架。这割礼现在变成里面的经历，是十字架割除我们的肉体，绝不动用肉体跟随主，全心信赖主。用姊妹们，感谢主啊！我想我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先开一点头，那么下次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割礼的事情呢，好好的详细的再把它说明一下啊，因为已经九点钟了，弟兄们，希望说呢，这个最好讲一个钟头，然后呢下面有分组啊，所以我们下面还是有点分组的交通，好吧？请低头再点祷告。主，我满心的感谢你，你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今天在基督里全归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读到这些话，心中实在得着何等大的鼓舞。主啊，我们要在你的脚前俯伏下拜，愿我们能像亚伯拉罕一样，经过许多软弱的过程之后，真是在信心上更多被建立，让我们的信心越过越单纯，让你这个信心里面没有任何肉体的掺杂。主啊，让我们学会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全心全意活在你的里面。我们仰望你的怜悯，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受真理的引导。我们谢谢你晚上把这些话赐给我们，也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